真空研究和客观存在的时空。在各文明的真实观中，唯有西方才讨论真空，这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术。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自然界厌恶真空。为什么他要否定真空的存在呢？因为其分类术的基础是把世界分为月上界和月下界，根据四因说，每一类都有自己的质料因，分类系统中的各个类都必定被物质占满，不可能存在真空。月上界由以太构成，月下界的构成元素则是土、气、水和火。土最重，组成了地球的核心，水较轻，覆盖在地球的表面，气、火更轻，笼罩着地球或向上飘扬。以太没有重量，位于天上。托勒密地心说的背后就是这一巨大的分类术。一位学者指出，尤多索把宇宙描绘成一套以地球为其共同中心的同心层球体，每一层分别以不变的速度和不变的方向环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球体是宇宙真实物质的部分，故真空不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然是具有内在运动源泉的那些事物的总和。前面我已经论证过，现代科学的兴起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否定。数理天文学从哥白尼到伽利略的发展只是其中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就是证明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空不存在的论断是错的。这两条线索在17世纪开始相交，最后的结果是粒子运动的宇宙想象代替钟表想象，新的科学经验真实观形成了。证明真空存在的第一位科学家是意大利物理学家托里差利，他在1643年发明水银管气压计，这最初是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当时的人根据实际经验指导，认为水泵的极限是10米左右。伽利略对此十分惊奇，并将这个题目留给了自己的学生托里差利。托里差利使用了水银，它比水重 13.6 倍。1643年他制造了一只大约一米长的玻璃管，密封管口并用水银装满管子，之后将管子垂直插入一个装满水银的盆子。于是水银柱降到大约76厘米高，留在上面的真空被称为托里差利真空，这是人类首次制造的真空状态。进一步证明真空存在的是德国物理学家古利克，他在1657年发表了马德堡半球实验。实验的两个铜制空心半球直径约50厘米，半球中间有一层浸满了油的皮革，用于让两个半球能完全密合。其中一个半球上带有连接管，连接真空泵，有阀门可将其关闭。在两个半球间的空气被抽出后，两个半球便会受周围的大气挤压而紧合在一起。如果要分开它们，需要多匹马的拉力。这项实验中使用的真空泵是受到托里差利制造的人工真空启发而设计的。真空泵与望远镜、显微镜、摆钟并成为17世纪科学复兴的四大技术发明。马德堡半球实验还独立得出了大气压力理论，并指出大气压的性质。根据上述实验，很容易想到所谓大气压力很可能就是空气的重量。正是在以上诸项研究的基础上，英国化学家波伊尔及其合作者大大改良了前人所制造的抽气泵。波伊尔主要从事气体弹性质研究，同时致力于炼金术，分析化合物的构成，这成为现代化学的开端。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波伊尔所制造的泵不仅不需大量的水来制造压力，也不像之前泵那样难以安装与操作，用新的泵非常容易进行实验。波伊尔尝试用泵将空气尽可能的抽空之后，利用一种特殊水泥结合剂来将容器上方出口密封。波伊尔通过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容器证明了其有关真空的理论。例如，他发现声音无法在真空中传播，蜡烛无法在真空中燃烧等现象。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波伊尔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空不存在的论点。真空当然存在，其是不断排出各种物质微粒的结果。不仅如此，波伊尔还提出微粒说替代传统的元素说。1661年，波伊尔发表了《怀疑的化学家》， 在这部著作中，波伊尔批判了一直存在的四元素说，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不应该将组成物质的物质都称为元素。他指出，不能互相转变和不能还原成更简单物体的物体为元素，他将元素定义为单纯物体。它们不是由其他物体构成或相互构成的，而是所有那些完全混合物体的组分，也是它们最终分解成的组分。而元素微粒的不同聚合导致了物质性质的不同。换言之，所谓真空就是没有任何元素微粒存在的空间，宇宙由真空和物质微粒组成。由此可见，和牛顿力学出现差不多同时，不仅真空的存在已经得到证实，粒子运动的宇宙想象也在孕育中了。只要造物主在宇宙想象中隐退，宇宙钟表想象会迅速被真空加粒子运动的想象取代。表面上看，把巨大的天体视作在宇宙中运动的粒子似乎不太合理，但在牛顿力学的理论体系中，地球与其他天体相互吸引、运动，都被视作几个质点的相互作用，这也是牛顿用几何方法证明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启蒙运动反对天主教的大潮中，微粒运动论为何可以迅速颠覆宇宙的钟表想象，成为新的科学经验真实观。确实，在解释世界方面，微粒运动论远比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成功。在数理天文学方面，它和天体运动力学相吻合。在日常生活方面，它解释了空气的存在和大气压力。在微观层面，它暗示着物质的组成和变化，甚至用星云来解释天体起源也与其吻合。这样一来，时间、广延性不仅是粒子的性质，亦是真空的性质。数学作为研究数量和空间性质之学问的观念成熟了，数学真实再一次被想象成科学经验真实。